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今天我们进入三月份，2024年3月1号，周末，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进入生命 3.0 的第二章节啊。这个章节的题目呢叫“从物质变成智能”。题目下面有一行小字，是引用美国这个天体物理学家叫 Edward Harrison 他的一句名言。叫给氢原子足够的时间，它就能变成人类。Hydrogen given enough time turns into people。这句话呢，我觉得他可能是写错了，可能他记错了。当然也可能 Harrison 教授确实讲过这句话。因为 Harrison 教授被引用的最多的这句话呢，他是这样表达的。他说，只要给氢原子足够的时间，氢原子就会开始问，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两句话其实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都是说宇宙从最简单的原子结构，在时间的长河里就会发育出智慧生命。但是我觉得后一句的表达更为精妙一些啊，只要给氢原子足够的时间，氢原子就会开始问，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意思就是氢原子就变成人了嘛，对吧。但是我们人类的想象力呢，其实在面对宇宙这种尺度的时候，往往会显得不够用。因为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的认识，但对于到了宇宙这种尺度的话，往往用起来不那么顺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在空间方面，我们无法想象原子有多小，太阳系有多大，我们和其他的星系之间有多远，我们看到的一个个科学计数法，这个以指数形式10的多少多少次方显示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数字的话，我们其实很难去想象它到底代表多大的一个尺度。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这原子非常小了，但是实际上最前沿的这个弦理论，他说构成原子的基本单位就是一根振动着的能量弦，对吧。那这个弦有多小？普朗克尺度，10^-35次方这个量级。那这个到底有多小？我这样讲出来大家还是没有印象，我只能给你一个参照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弦的尺寸呢，你如果把它想象成一个足球那么大的话，那么一个质子，也就是一个这个氢原子的核，一个质子的尺寸有多大？有差不多小半个银河系那么大。所以这种大和这种小都超过了我们人类的想象力。在宇宙这个尺度上，我们的想象力是根本不够用的。除了空间，在时间上也是一样。至今还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个进化论。你怎么可能这个从一个单细胞慢慢就变成人了呢？不可能啊。我们很难想象这种物种在漫长的几百万数十亿年里面的逐渐的演变。但是时间确实可以创造奇迹啊！从最简单的氢原子137亿年之后就发育出了智慧生命。当然对于这种时空的久远浩瀚的感叹并不是本章的重点，只是谈到这个事儿。本章呢，其实主要是讨论四个最基本的概念，关于人工智能的最基本的概念，分别是什么是智能，什么是记忆，什么是计算，什么是学习。今天的篇幅我就主要是介绍前两个问题，什么是智能和什么是记忆。什么是智能啊？没有定义。作者托克马克回忆了一次在瑞典召开的人工智能研讨会，非常有趣的是，有人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什么叫智能？所有这些顶尖的人工智能的研究者，他们没有办法在什么叫智能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那么最后呢，托克马克就试图采取一种最广义的定义。托克马克的风格就是，哪怕是一个粗糙的定义，也一定要有定义，否则的话就可能会出现鸡同鸭讲这种大家说的同一个词儿，但指的不是同一个事儿。他宁可有一个很宽泛的定义。所以托克马克定义的智能就是完成复杂目标的能力。完成复杂目标的能力。 他承认这个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比如说，你一个可以完成吞噬细菌的人体的白细胞，他也完成了一个复杂的目标，吞噬了一个细菌，对吧？那你说白细胞它有智能吗？这个很难讲。但是呢，我们起码在这个定义上可以比较出智能的高低。比如说一台计算机它能下象棋，另一台计算机呢不但能下象棋，还同时能给我们写文章，那我们就可以讲后者的智能比前者要来得高。托克马克认为，目前计算机甚至是普通机器啊，都可能有一定的智能。但是呢，和人类的智能相比，最大的区别在通用度上，或者说智能适用的广度上。你一台可以下赢国际象棋大师的这样深蓝计算机，你不能说它没有智能，但是它这个智能的范围非常的狭窄，它只会下象棋，它一句话都不会说，它更不可能去识别人脸，对吧？但是一个普通的人类的孩子啊，你可以经过简单的培训，那么这个小孩不但会下象棋，当然他下的不可能有深蓝那么好，但是他会下，而且他还能够学会很多其他的东西。识别人脸这件对于计算机非常困难的事儿，对人类来讲几乎是本能的。小孩从小就很快就认识谁是爸爸，谁是妈妈，谁是陌生人，对吧？这个对于我们来讲简直是本能的。所以计算机能够完成的任务面现在还是比较狭窄的，但是在不断的增多。我们感兴趣的其实是具有和人类一样，或者说超越人类的，拥有广泛的任务完成能力，或者甚至是学习进步能力的这种计算机，这个才是我们讲的人工智能，也叫 AGI。那目前的这个情况呢，还是说计算机胜出的领域相对的比较少，当然正在不断的扩大。书中举了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说人类擅长的这个智能的部分好像是地球上的一座一座的高山，但是人工智能呢就好像是目前不断在上涨的这样一个海平面，那海平面只要继续涨下去，必然覆盖人类所有的智能高峰，而且越到后期，这个海平面上涨的速度可能会越快，因为它不再需要人类的设计和训练，人工智能将会自己设计自己，自己生产自己，自己提高自己。那么这个小节关于智能讲到这儿，我觉得大家都还是比较能容易理解的，也是我们前面几讲也讲过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接下来托克马克要讲的，其实在书里面篇幅不多，但是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经常会被我们的读者给忽略了。能明白他接下来讲的这个问题，对于托克马克将要谈到的对人工智能的控制是非常的关键的。前面托克马克不是说他给智能下的定义叫能够完成复杂目标能力的东西都算是智能吗？好，那我现在给你抬个杠。好，如果现在有一只海狸啊，一只 beaver 啊，它砸碎了一块石头，然后用这些碎石子儿呢去阻塞一条小溪流，它要建一个小坝啊。那么这种能力当然是会被理解为这个叫智能，完成一个复杂目标的能力，对吧？但是如果是地球的重力从山上偶然的拉下来一块大石头，这块大石头自己摔碎了，变成了小石块，而且掉入了山涧，阻塞了这条小溪流，你说这个是不是地球重力的智能的表现？你肯定会说，你这个杠抬得太没水平了，对吧？因为你自然掉下来的石头虽然是完成了同样复杂的任务，但是它没有事先希望要达成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这个目标本身它是不存在的呀。没错，这个接下来就是托克马克要说的这个东西，目标应该是人类才有的，不是机器具有的。怎么讲？一个为你做早餐的一个机器人，他要完成的目标，做早餐，并不是这个机器的目标，这是人的目标，是人把这个目标传给了，下达给了机器。那你能不能讲说机器其实是没有智能的，就好像重力拉石头下来一样，它本身没有这样一个目标。 当然不是，因为机器人呢，或者人工智能呢，会把你给它的目标进行拆分，然后它形成各种分目标。比如说，它会去冰箱里去找食材啊，它要把炉子给启动啊，然后让食物变熟，甚至它还要去付账单等等。这些目标可是机器人自己产生、自己建立的，是根据你那个总目标给我做早餐，那个总目标它自行拆分出来的。所以既然机器人自己产生了目标，而且自己去完成目标，那么这个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它就是一个智能生物。哎，说到这儿就是重点中的重点，甚至可以讲是全书的核心，是我们敲黑板的时间。我们要关心的不是这个机器人或者人工智能会不会有一天突然觉醒了，或突然意识到自己存在了，然后要来消灭人类了。这种事情的本质就是机器产生了自己独立的目标。这个可不可能发生？不知道。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这里面有一个困境，就是我们不好去定义这个意识这个东西。这个之前讲过。好，我们先不管这一块，但是更有可能发生的事儿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给了机器人或者人工智能一个总目标，比如说做早饭，而人工智能为了达到这个总目标，把这个总目标拆解成了各种分目标，而这些分目标是实实在在的由机器自己产生的，也就是最可能出问题的部分。好，这就是一个有点提前剧透的意思。这个问题托克马克在后面的讲述中还会多次的强调，而且每次都更加的具体，每次都更加的接近现实的真实的生活中我们将会遇到的人工智能的安全性的问题。好，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智能，就讲到这儿。第二个问题，什么是记忆。在这本书里呢，记忆的本质被定义为叫可以被保存的信息，而且这种信息和现实存在一种对应关系。比如说现实中有一座山啊，你画了幅画，画里就有这个山，而且你这个画被保留下来，那么这幅画就可以被看作是关于这座山的记忆，就那么简单。那么这儿的重点呢，就是记忆啊，它只是信息，和代表这些信息的基础的物质是没关系的。关于这座山的记忆可以是一幅画，也可以是一篇小说，也可以是一张光盘，甚至就可以是口头传说，什么什么地方有座山。那么记忆的本质它就是信息，是无形的东西。你用什么物质来记载或者说实现这种信息的再现，这个无关紧要。由于人工智能必须是和记忆相结合的，对吧？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智能的核心是无形的，智能只是对信息的一个处理。关于记忆这个东西呢，有一个好消息，是因为我们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现在我们记录信息的成本变得是越来越低，不可想象的低。计算机内存每20年就要便宜1000倍，这是一个惊人的速度。我到现在啊，还记得我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大概是1990年前后吧，当时我们全校有一件引起轰动的事儿，是因为我们的计算机房里边有一台小型机，那时候还很少见微机啊，几乎没有个人计算机，都是小型机带终端这样一个形式去用计算机。在这台小型机的主机上装上了一个 64K 的内存，全校轰动，我们都竞相到主机房去参观，看看这个 64K 的内存长什么样。这个传说中的大内存比今天的很多计算机的主板都宽大，上面全是芯片。而现在我个人的电脑的内存是多大呢？32个G， 记忆的这个信息量大了50万倍，而价格比那个 64K 的大内存要便宜的很多很多，所以我们进步的非常快。而与此相对的呢，生物的记忆也在进步，但是进步的速度要慢得多。 生物最早可能是通过 RNA 来记忆这个生物性状，叫核糖核酸。我们已知的最早的生物可能是一种细菌，它的 RNA 记忆了大概有40个 K 字节的信息。那后来生物就演化出 DNA， 就脱氧核糖核酸。脱了氧之后，它的结构发生了改变。RNA 是一个单链条，你可以想象一下一根梯子竖着砍成两半，那么它的一个边是有一根木条的，另外一个边就是自由的开放的这么一根这个小木条，这个就是绝大部分 RNA 的这个结构，是个单链的。那么到了脱氧核糖核酸 DNA 的时候，它就变成双链，它两半的这个梯子就结合起来了，两个链螺旋起来，它的结构要稳定的多，所以它也就形成了现在的生物记忆的主流的载体。我们人类的 DNA 呢，大概是能够存储 1.6 个 GB 的这信息。1.6 个 GB 大概就是一部普通清晰度的这个电影吧，差不多是这样一个信息量。那接下来托克马克又谈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就是我们人类的记忆方式啊，和计算机的记忆方式是不同的。计算机的记忆是按地址去记忆，这个有基础计算机知识的朋友都知道，计算机所谓读取记忆，就是程序规定，下面这个我要求的数据是在某个某个地址啊，然后计算机的每一个地址都有编号，你按那个编号到那个地址去提取这个数据啊，这个就是发生在内存上面，发生在硬盘上也是一样啊，然后就提取这个记忆。然后再使用按地址去找信息。但人类不是，人类的记忆啊，更像是搜索引擎，是按这个相似度去搜索这个记忆的内容。其实人类大脑的记忆的机制到目前我们并不是100%完全清楚，只是有一些比较主流的猜测和实验印证的比较好而已。那么它主要是这样，就是信息进入大脑之后啊，会引起你大脑局部的一些结构性的改变。比如说一个神经元受到了你某一个信息的刺激，就和另一个神经元产生了一个新的连接，长出来一个新的这个突触去连接上下一个神经元。那么这种连接呢，就改变了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连接的这个托谱的结构。一种固定的托谱结构可能就会对应一个记忆的这样一个可以讲信息源吧。那么同时呢，也它会构成一个消耗能量最小的一个通路，因为你有直接的连接嘛。好，那么我们在回忆一件事情的时候啊，或者说试图去提取自己某个回忆某个记忆的时候，大脑就是自动去找这些能量最低的点，来逐步的引导我们的注意力，最终注意到这个产生了直接连接的这个能量消耗最低的点。这就是目前的一种假说，没有说被完全证明的。但是这种假说确实非常好的解释了我们很多记忆现象。我们的记忆是一种联想式的记忆，我们不知道某个记忆到底是存在大脑的哪个地址上，不和计算机不一样，我们是根据这个能量消耗最低原则去找那个和我们概念里面最接近的那个结构在哪儿，那个结构可能就对应着我们的记忆。所以这种模式去找自己的记忆，就会出现记忆出错，相似的记忆混淆，张冠李戴。但是反过来，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这个记忆自动被纠正的现象。讲这么多都是很空的，我举一个具体例子，大家可能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好像记得我小时候某次演出，我穿的是蓝色的裤子啊，因为那个时候小学演出经常就是要求大家穿白衬衫、蓝裤子嘛。那么当我回忆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很快会发现不对，那次演出的时候啊，我肯定穿的不是蓝裤子。为什么呢？因为和我这个记忆相关的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人嘲笑过我穿的裤子是女孩子裤子的颜色。哦，一下我就想起来，对，那次演出我穿的其实是红色的裤子，所以才会被其他同学笑。 哎，你看这个回忆的过程非常有意思，整个回忆的过程是一种联想的模式，是逐渐的从一些外围的相似的相关的信息去逼近最终的那个信息，去提取那个信息。这个和计算机按地址去索取信息就完全不同。那么这种不同模式会不会将来影响人工智能模式的修改和进步呢？这个以后我们再会讲到。好，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儿。下周我们再介绍另外两个问题，什么是计算，什么是学习。其实整个这个第二章的主体就是要让我们一般人去更直观地理解人工智能到底包括哪些构成，它们分别的定义是什么。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还不是我们会员的朋友可以用浏览器登录我们的网站 jrmzr.org， 在网站上有更丰富的内容，大多数都是免费的，还包括历史学和政治哲学的各种讲座，名家的讲座都有。如果你成为我们的会员，可以进入我们的微信讨论群，我也在那个群里，我们可以一起聊天。好，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并且安全，我们就下一周再见。